川普揭穿中共谎言，中共太子党密集报告。川普呼吁俄乌双方英法唔驻军换普京红线，欧盟执委会禁止与华为游说集团嘅接触，格力唔用海归有间谍，刘强东亲自送餐。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今日头条，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4月25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共下令拒绝接收美国波音公司为中国航空公司生产的飞机。此举报复美国关税后，24号川普表示，波音应该就中共拒收飞机向其追责。中共说美中正在进行贸易谈判是假消息。川普指出，24号早上刚刚会谈过前中共总书记胡耀邦的孙胡志刚，近日被摩根士丹利任命为中国区副主席，负责在华投资银行业务。中共太子党近期继续密集布局金融界，北京已告知中国航空公司不要再订购波音飞机，并要求航空公司在接收已订购飞机前获得批准。24号川普在 Truth Social 发帖说，波音公司应该对中共不履行承诺购买波音精美飞机进行追责。这个只是中共多年来对美国所作所为的一个小例子。顺便讲一句，芬太尼仍通过墨西哥和加拿大从中国流入我国，夺走几十万人民的生命，这种行为最好立即停止。23号波音行政总裁奥特帕格在 CNBC 的节目中表示，几架原定在中国交付给中国航空公司的737 MAX 飞机已经飞回美国，波音将停止为中国生产飞机，而且波音可以找到其他买家。波音和空客新飞机面临短缺状态，全球航空公司纷纷要求增加飞机数量。近日马来西亚透露有意向波音公司洽购中国拒收的新机型，同时出口商正评估将生产线迁往美国，以避开中美贸易战可能带来的风险。有报道认为，如果波音停止向中国运送飞机，此举将对中国造成打击，因为中国几乎完全依赖波音和欧洲的空客的商用飞机。另外，川普23号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表示，政府可能会在未来2到3个星期内公布对某些贸易伙伴的新关税金额，其中可能包括中国。美国正在积极与中方谈判，但是24号中共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声称，美中会谈都是假消息，双方并没有就关税问题进行磋商或者谈判，更谈不上达成协议。对此有记者向川普确认，川普说，事实上他们今天早上确实开了会，我们亦一直与中共会谈，我们或者以后会公布更多信息。中共国司金灿荣最近声称，美中贸易战中川普总统手上还有两张黄牌未出，即中概股在美国集牌和禁止美资对华投资，称北京要做好迎战准备。台湾南华大学国际事务与企业学系教授孙国祥认为，金灿荣的这番言论是政策舆论的风向球，提供了一种所谓的中共不怕有后手，要做好长期斗争准备的叙事，有利于强化中国民间支持中共应对战略的压力。观察家分析，川普手上还有不少黄牌，包括对中资产征税或冻结资产、美元汇率攻击、没收中共持有美债、限制美国投资机构购买中国国债或要求资金撤出、制裁更多的中国高科技企业以及出口限制的升级，这些都会对中共造成巨大的冲击。美国圣托马斯大学国际研究讲座教授叶耀元亦认为，川普其实亦有其他招数，他就是压住一个部分，等你觉得我们还没有做到这么绝，还有事情可以谈，但谈到后来之后，你就要去跟我讨论接下来应该怎么办。所以他一直在等中共接这个球，中共所有的行政 都是为了共产党政权的延续，他根本就和人民没什么关系。据彭博社报道，除了胡志刚被摩根士丹利任命为中国区副主席之外，他的姐姐胡之智去年被任命为瑞信中国区总裁，他们的父亲是胡耀邦的长子胡德平，曾任前中央统战部副部长。胡习家族早年关系密切，胡德平亦同习近平交情匪浅。蔡神坤撰文透露，习近平上台前，胡德平向他提出诸多改革建议，但是习话他只能够手摊子，做不到那么多大事。从此两家人几十年的互动关系中断。2013年4月，胡耀邦第三个仔胡德华在《炎黄春秋》杂志社的一次聚会上，讽刺习近平读书不多，习对他下了不可妄议中央的禁令，从此两家人就形同陌路。国内传出中共政权从习近平手上转到胡锦涛、温家宝及胡德平三人手上的消息。胡德平前几年被党内人士推举取代习。接着下来是广告时间。你有没有发现吃降压药血糖会升高呢？控制尿酸又伤肾呢？三高问题就好像剥傻瓜游戏，一个问题解决了，第二个毛病又走出来。最新研究发现，70%的顽固病例关键在于代谢系统失衡。三高代谢补由根源处理血糖问题，提升胰岛敏感度，调理血脂异常，改善肝脏代谢力，调理血压波动，科学保健血管弹性。同时融合千年汉方智慧，透过五脏和调理，协助气血循环。等我们一起来听下 Annie 的反馈。
你哋三高代谢补的而且确系对我肾啊、对我肝啊都有好大嘅帮助，同埋咧，即系以前咧大便嘅时候咧，要花好多时间去用厕所啦，咁而家咧就系缩短嘅时间啊，即系大便好容易畅通，同埋睡眠都好容易入睡，胃口方面咧都有好大改善，所以我觉得咧三高代谢补系非常之好嘅产品，我亦都有介绍啲朋友，等佢哋个个都能够受益咯。
三高代谢补适合三类人士：食药仍然控制不到的人士、想减少药物依赖的人士和追求体质改善的人士。现在就打北美订购热线1866-520-5201，或者点击影片下低的链接了解详情啦。24号，川普在椭圆形办公室会见挪威首相时表示，乌克兰夺回包括克里米亚在内的那些地区将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川普说，这个同我无关，11年前是在奥巴马的领导下，克里米亚成为俄罗斯的一部分，而且没有发射一粒子弹，没有发生任何战斗，什么都没有，乌克兰只是将它交了出去。川普问泽连斯基，想要克里米亚，为什么11年前克里米亚被移交给俄罗斯时，乌克兰没有为之而战？11年前乌克兰发生政变，举行全民公投，使克里米亚重新加入俄罗斯。川普仲同时表示，俄罗斯表示同意停止战争，停止占领乌克兰整个国家，这个是一个相当大的让步。有网友说，要川普帮忙拿回克里米亚几乎不可能，这个是一个现实，不正视这个现实，事情就不好办。与此同时，俄罗斯24号对基辅发动自去年7月以来最猛烈空袭，造成至少9人丧生，77人受伤。川普在真相媒体对普京呼吁说，我对俄罗斯袭击基辅感到好不满，这个非常没必要，而且时间点非常恶劣，绝手普京。每个礼拜有5000个士兵丧生，等我们达成和平协定啦。此外，川普仲表示，他已经为俄乌和平谈判设定了自己的最后期限，但未透露具体日期。据报道，为了推动停火，伦敦和巴黎正在考虑在教宗方济各葬礼结束后，立即安排川普和泽连斯基会面，希望借此降低紧张，加速谈判进程。俄罗斯在礼拜四 指责泽连斯基拒绝承认俄方拥有克里米亚，以此破坏外交努力。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泽连斯基无法通过谈判达成结束战争的协议，这一点正变得越来越明显。乌克兰国会议员塔什娃表示，以克里米亚换取停火不会带来真正的和平，相反的，这个将树立一个危险的先例，使战争罪行合法化，并鼓励其他极权的效仿。泽连斯基在礼拜四承认华盛顿对基辅的援助已经超过1000亿美元。川普最近表示，若果基辅和莫斯科不能够很快达成协议，他将放弃通过谈判解决乌克兰问题的努力。24号，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绍伊古接受塔斯社专访时表示，若果美国重启核试验，俄方不排除将采取相应行动，并考虑恢复自1990年终止至今的核试验。此外，绍伊古仲警告欧盟不应该派遣维和部队进入乌克兰，否则恐引发局势升级至第三次世界大战边缘。同日，波兰外长西科尔斯基强硬警告俄罗斯不要妄想对欧洲挥军，应管理好自家的扩大领土，如果俄方持续挑衅西方，后果将不堪设想，甚至还提到海参崴原为中国领土。与此同时，英国和一些欧洲国家在考虑可能会放弃派遣数万名士兵到乌克兰执行维和任务的计划。泰晤士报引述参与谈判的外交消息人士的话讲，这样做的主要原因是担心一旦违反停火协议，外国军队的存在可能导致与俄罗斯的直接对抗。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外交官表示，英国一直认为风险太高，以我们现有的兵力与规模不相称，不过法国提出了更强硬的方针。现在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正在认真考虑另一种方案，即西方军队不会部署在乌克兰领土内，不会去保护乌克兰的城市、港口和核设施。有一些欧洲领导人认为，公开表示不派遣地面部队可能会迫使莫斯科重新考虑自己的红线，并促进和平协议。预计英国和法国不会派遣全部部队前往乌克兰西部，而是派遣军事教官。土耳其亦可能作为海上合作伙伴参与未来的行动。华为代表涉嫌涉贿欧盟政要事件燃烧，欧盟当局出手打击华为。24号消息，欧洲联盟执行委员会宣布禁止所有代表华为利益的游说团体或商业组织，要求他们不得与官员雇员接触，以防止类似华为门的间谍活动增多。 Political 引述执委会发言人吉尔的话讲，欧盟此举意味着一旦与华为利益相关的议题出现，执委会官员就必须叫停。之前欧盟要求所有官员雇员不得与华为人员接触会谈，而家相关禁令扩展到所有第三方的商业组织与游说者。中央社引述欧盟透明登记系统资料指出，华为是22个欧盟协会组织的会员，其中一些协会在华为贿赂案被揭发之后就已经宣布暂停华为会籍，如果这些协会代表华为利益，将不得与政府官员接触。目前比利时联邦司法机构已将8名华为相关人员列为被告，包括华为驻欧洲区副总裁金荣在内的人士因涉嫌受贿、洗钱和组织犯罪遭到检方调查。中共政府与美国关系搞僵，当局在国内启动宣传机械扬言反美，很多企业随之跟风。近日珠海格力电器董事长董明珠公开表示，企业不用海归派，原因是里面有间谍，讲法引发舆论哗然。另一方面，中国经济不断下行，亦有公司想出奇特方法快速开发新市场。京东创办人刘强东日前寻求进入外卖领域，打出舆论攻势，不惜亲自送外卖做公关， 亦引发大量关注。媒体报道指出，22号，格力董事长董明珠在回应人才培养问题时话，公司入面不要任何一个海归雇员，因为里面有间谍，我不知道哪个是哪个不是。他声称只能保守选择国内的高校入面培养我们自己的人才。对此网民谴责话，格力仲同日本大金合资个生产冷气，一个企业家有乜嘢权限去指控哪个是间谍？他真的失控了。政论人士唐正远指出，这个现象出现反映出中共现在遭遇到一个空前危机，中共每当遭遇严重危机时就会进一步政治挂帅，董明珠的做法就是这种氛围之下的折射，反映出中共面临空前恶化的国际政治环境。目前中国大陆出现严重的失业潮，唐正远认为董明珠这样发言很可能在国内形成一种示范作用。旅澳法学家袁洪兵告诉大纪元，中共文化大革命时期有着荒唐的极左思潮，当时有海外关系的人是一律要被中共视为异己。文革时中共有内部规定，划出一种控制使用人员，就是对他们不太信任的人要进行内部控制使用，由秘密警察进行监控。董明珠这种宣示不是一个简单的现象，肯定亦是符合中共当前政策。随后新京报23号声称，董明珠的间谍论是脱口而出，暴露出了其用人观念的落后，冒犯了海归团体。袁洪兵认为这个是一种欲盖弥彰，北京在公开场合是好话讲尽，背后坏事做绝。董明珠这个讲法将中共暴政当前政策的歧视性曝光了出来。另一方面，关于电商京东集团创办人刘强东送外卖的消息亦登上微博热搜。网友指出，刘强东为了打入外卖市场，不惜亲自骑车送外卖，没想到他在店内等待攞餐的时候，店主还未准备好餐点，等待期间露出茫然表情。餐馆监控画面在网络热传，网友表示东哥等单等到怀疑人生，卡餐时的表情就是我每日中午拿外卖的样子，刘总代入感太强大。餐厅李姓老板娘表示，当时正值午餐高峰期，店内人多，没有注意到拿餐的男子是边个，后来才知道是刘强东，当时太忙了，大家都在顾住出餐，如果早通知是刘强东会要合影的。据悉后来一份点了20元人民币订单的网友收到这份外卖，并且同刘强东合影。这次宣传被称赞为接地气，不过宣传并没有引起股市投资者的青睐。京东宣布进军外卖行业，21号发表公开信，不点名批评美团强迫外卖员在美团京东二选一，导致收入大减，订单亦延误。虽然刘强东本人亲自送外卖，但是宣传当日两家公司股价齐齐下跌6%，反映出中国市场仍然在遭受贸易战的严重冲击。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